亲爱的，我考试结束了。嗯，对呀，我刚刚从考场里面出来呢。哎，跟你说，我发现这公务员考试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难吧。我哪有说大话，只不过一开始总是把它想得太难了，小瞧了自己呗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可是超水平发挥，我感觉我自己应该可以的吧。哎呀，是真的了，我骗你干什么，有没有糖吃？哼，你信我吗？干嘛不信我啊？我可是你老婆呢，你不信我还要信谁啊？还不信我？哼，那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，不听不听，不理你了。没用，没用，没用，没用的啦！哼，晚了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的，没用，没用，晚了。哼，你的小可爱呀、啊，已经被你气死了，所以现在跟你讲话的才不是你的小可爱呢。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老公念经。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不抓我？你再说一遍。什么？你说你要买口红作为补偿啊？真的吗？啊，不对。嗯，你觉得我是一根口红就能收买的人吗？我可是你最独一无二的老婆哎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能让你这么宝贝呀、啊？你就说你的宝贝是不是无价之宝嘛？那，无价之宝面对你的时候也是有价的，不过一根口红肯定是不够的，最起码要加个包包才行啊。嗯，什么？真的？也给我买？哦，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爽快的？什么嘛？嘴巴真甜，油嘴滑舌的啊。不过你自己不也是才实习没多久吗？哪有那么多钱呀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你们，真的？你怎么还不信我？都跟你说不要你花钱了，你还不乐意啊？那你哦，把你的钱都拿来给我数好了，笨蛋。你心意到了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嘛，非要那些东西做什么？掏空你？过来，来，你的福他小可爱，想你一个亲亲。嗯，比刚才那个大吧，很甜的哦，不信你尝一尝。好乖。嗯，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嘛。嗯，现在外面好多人啊，不和你闹了。嗯，我刚考完试还在外面呢，小点声。嗯，哎呀， 不方便吧？有什么话我们悄悄说呀。对呀，我要先回家再说嘛，好不好？你最乖了，是不是？那等我到家了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热死我了，热死了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亲爱的，你回来了。那你要给我什么？什么礼物之类的？笨蛋，需要抱抱。有抱抱吗？有抱抱，嘿嘿，要转圈圈的抱抱。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的吗？又骗我。他会的，总是骗我。什么时候准备这些的？哪来这么多时间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不是想我了？那这些花还有礼物都是你特意准备的吗？爱你。但是弄这么多东西还要上班，你会不会很辛苦啊？肯定很累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家好开心啊。喜欢啊，当然喜欢了，心疼你也不妨碍我喜欢嘛。放我下来，快点放我下来，你去坐着歇会儿。我还来清点我的礼物了，让我看看。这篮子里都有什么？小零食。不错不错，是我喜欢的啊。这一包嘛。还有别的口味的。啊，哇，口红哎，我看看。这倒是我喜欢的色号，不知道上嘴怎么样，先在手背上试个色吧。好显白哦，我喜欢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颜色的？啊，我前两天跟你说的。记性不错嘛。很有求生欲。好了好了，以后给你颁发一个最新的奖状，最佳记性男友。呸呸呸，是我亲爱的丈夫。是吧？最佳记性老公，还有买买买。买什么都给我买，这个家伙没有多少钱还都花在我身上了。你有点钱自己吃点好的不好吗？每天那么辛苦，还要讨好你的宝贝可爱小老婆。夸你的，夸你记性好啊。记性最好的老公就是你啦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最爱我了嘛。我的天哪，还有 还有包啊，真的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嗯，这个包真好看。哦，天哪，这是我之前一直想要的那一种，小小的，颜色也好适合夏天啊。炎热夏天的时候最适合这种皮质的包包了。嗯，这里面是有拉链的吗？还是翻盖那种的？要是中间没有隔挡的话，不知道放东西方不方便呢。嗯，我得规划规划，怎么在我的新包包里放下我那么多化妆品呢？嗯，打开看。我当然会打开啦，你不说我现在就要打开了。啊，这里面好像有个东西啊，这是什么？你隐藏的惊喜吗？是什么呀？嗯，哦，是一个相册。哼，什么相册还神神秘秘的，藏在新买的包包里面。啊，什么嘛，你这个讨厌鬼，这都是以前我们俩在国外拍的那些吗？哼，还蛮好看的。我是说我，才没有说你呢。你呀、啊，那有我好看。这一张，哎，虽然不能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，但是这个草地的颜色真的很漂亮的。我笑起来看的好傻。哇，你看这张照片的后面，那个金头发的美女，是不是在笑？我哪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么傻，你还一直夸我可爱呢，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的。哼，要不是你这个贼人把我哄上贼船，我才不会变得这么傻乎乎的呢。哼，那个时候虽然蛮傻，但是还蛮单纯的。看看这张好了，你好啊，你这个色鬼，居然还敢偷拍我上厕所的照片！哼，什么仔细看看，我才不要看呢！流氓，我坐在马桶上的样子真的很傻。你再敢说！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我给你一次机会哦，快，重新说一句我喜欢听的，不然，三，二，你死定了啊！老娘可是给过你机会了，谁叫你不珍惜呢？哼，我要发招了，看招！排山倒海，被我打倒了吧？哼，你这只小弱鸡，禁不住我的一击呢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嘛，起来啦，别躺在地上装死啦，地上凉。嗯，什么？起不来了？我下手哪有那么重嘛？嗯，你起不起来？我把手借你了，拉你起来还不行？你起不起的？嗯，不起来是不是？ 你确定啊？确定哦。真的不起来？不起来吗？好啊，我还没办法治你是吧，小样儿？你不是喜欢躺在地上吗？你躺嘛，地上凉，你身上可不凉啊。你躺在地上正好，我呀就可以坐在你身上了。起不起来了？嗯，真的不起来啊？啊，嗯，还不起来 ？No， 既然你不起了，就不能怪我了。我的小手突然有一点不受控制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想胡乱的动一下呢，看招！啊，嗯，还躲？你都躺在地上不起来了，坐你身上还能往哪儿躲？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样？怕痒吧？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喂，但你起不起来嘛？哎呀，快起来嘛！不起来是不是？真的？我刚才可是没有下狠手的，可你自己要尝试一下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好满足你喽。哎，你还躲？你别躲！有本事是个男人就别躲，给我回来！哼，可恶！嗨，怎么回事啊？挠痒痒，居然都对你没用了。妈，你是不是跟别人练过了？哼，管你说的真的假的。反正幸亏我还有个杀手锏。你身上不怕痒是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身上不怕痒不代表耳朵也不怕哦。干嘛？别躲！嗯，按住你的头，看你怎么跑！抓住你的小耳朵，怕不怕呀？不怕？嗯，真的吗？不怕，不怕就不怕呀！啊，那你可别躲啊。嗯，别乱动，别动，别能弄伤你了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嗯，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红了？你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还这么害羞的吗？嗯？哦，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，你这里很敏感的。哇，你的弱点已经被我掌控了，你的小耳朵在我的手里，那你就永远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啦。好了， 快起来吧，起来嘛，别躺着了，地上真的好凉。你干嘛？干嘛抱着我？快放我下来了！哎呀，快放我下来嘛！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还在这儿抱着我，到时候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我可不管你了。放我下去嘛！什么？让我叫你老公才放我吗？那我不叫，就不叫，哼，不叫，我们才结婚呢，不好意思叫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叫，我叫还不行吗？哎呀，我叫，别乱摸，别乱摸了。那你把耳朵凑过来，凑过来嘛。老公，求求你了，放人家下来嘛。我老公最好了，是不是？终于可以让我下来了。你手累不累啊？抱我那么久，肯定辛苦死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不是才实习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钱给我买东西的？快说，你不说我不要了。说嘛，你哪来的钱啊？啊？你居然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光了。人生赚的第一桶金啊，你就不知道攒着吗？攒一点也好呀。哎呀，不是不喜欢你的礼物，你送的礼物我都很喜欢，我也会好好珍惜，但是我并不是需要那么多礼物的。其实啊，你能陪着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两个人手拉手走在一起，比什么不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亲爱的，我听说今天市中心中秋节有一个烟花展呢，好像有很多很漂亮的烟花，你想不想看？我当然想啊，那我们一起去看吧，好不好啊？那等我化个妆，我再换条裙子，我们马上就出门。等我啊，我很快的。哇，今晚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多啊？人这么多，真的好挤啊！你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吧！我抓住了，咱们手拉手，就不会走丢了吧？一定要拉紧我哦！亲爱的，你看。那边桥对面好像没什么人呐，我们去对面看烟花吧，这边人太多了，什么都看不清呢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后面还有个人呢，别挤。哎呀，我的手，哎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 别退了，后面有人呢。我算是提过来了，好多人啊。果然啊，挤过来是正确的选择。这边的人好少啊，视野也很不错呢。哇，一览无余，也没有人在旁边挤了。我聪不聪明啊？快夸我聪明，夸我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。哇哇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快看，那个烟花是字啊，中秋节快乐。那个筷子也太不像了，我还以为说的是什么呢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字的烟花，居然说的是中秋节快乐。这不是肯定的吗？谁过中秋节不开心啊？就算不能团圆，看到这烟花，这么多人还能放假吃好吃的，心情肯定会很好的。要是我呀，就把它改成百年好合，那该多好啊！全天下夫妻情侣家人朋友百年好合，这世界就很幸福了。亲爱的，我们就静静地坐下来，坐在这个长椅上，就这么看着平静的湖面，一点点的微风吹着，我们手拉手，听着远处快要消失的梨花声，周围的嘈杂好像都远去了，互相依偎着彼此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也不用说，这一刻真的好幸福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好希望时间就永远停留在这一刻，哪怕到老了走不动路了，如果能这样子站在一块看这样的樱花，真希望我们到时候老了的时候，也可以像现在这样依偎着彼此，安安静静的，就我们两个人享受属于我们的时光，享受这样纯粹的静谧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所以月亮看得好清楚。亲爱的，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的好美啊。我爱你。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 加班加班，天天都加班。哼，我在家里等你，等得好辛苦啊。我问你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哎呀，你个大笨蛋！今天是5月20号。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吗？你不记得了？嗯，真是的。啊，哎，别别别，先不要急着开灯吧。先别开。难道你不觉得这样黑黑的很有感觉吗？我知道你看不见，那今天让我为你服务吧。闻到饭菜的香味了吗？有没有闻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？哼，今天毕竟是结婚纪念日呢，我忙活这些菜可是忙活了不少时间，等的菜都凉了，也不知道味道好不好，不过嘛，吃个气氛就好了。我们俩能天天一块吃饭就已经很幸福了。不过你可以闻一下，猜猜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。你这个小狗鼻子就只知道说香香，什么都香。你老婆我最香了，讨厌鬼。今天有很好的牛排，我去的时候正在打折呢。看起来应该不错吧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做菜讲求的就是好看了。毕竟结婚纪念日嘛，做点不一样的，西餐什么的也没怎么做过。如果等会儿你吃不饱的话，再吃饭后甜点就好了。饭后甜点是什么？你猜呀。不是，是特别的小甜点。是老婆饼。你还真信了。也算是老婆饼吧，只不过是真的有老婆的老婆饼。坏蛋，不过现在不可以，哪有人在餐前就吃甜点呢？况且今天回来晚了，整饭你现在不许吃。不是不让，要吊足胃口，等会儿才能好好品尝啊。我亲爱的老公辛苦了，今天也是一样爱你的一天呢。来，让我来为你脱鞋。走了一天路了，闷在这个鞋里面，肯定很累了吧？真是辛苦了呢。还有味道，我帮你脱。真是宽宽的胸膛，好有安全感。对呀，我好想你哦，等了你好久，你才终于回来。没有了，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委屈，只是想你的时间变得好难熬， 就是想让你快点回来，好想你。嗯，既然每天都这么忙碌的话，说好了吗？今天就由我来服侍我亲爱的老公啦。嗯，我们先洗澡。每天到家的话，肯定是又疲惫又热又难受的吧？肯定是要先洗澡澡的。浴室的灯还是要打开，不然撞到了怎么办？都不知道水到底在哪儿呢。水开始的话，可能还不是很热呢。正好，在这之前，就帮你宽衣解带嘛。来，先把手抬起来。怎么了？害羞？是吗？在老婆面前，难道还会害羞吗？有什么好害羞的？明明，该看过的地方都已经看过了呢。好了，衣服脱掉了。我老公的身材真是好啊。那么接下来要脱掉你的裤子了。哼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这只右手来这做什么啊？明明内裤都还没有脱掉的。老公，你今天倒真的是意外的羞涩呢，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敢给我看吗？倒像是上花轿的大姑娘似的，又不是头一回了，真是的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人家又不是稀罕你的，说的好像只有你有一样。我也有的。怎么了？不是吗？但是人家就喜欢看你的嘛，又不是没看过，只不过想看罢了嘛。又不是没有看过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不要害羞了嘛。我们的首要任务可是洗澡呢。现在还不可以慢悠悠的了。那，过来。水热了，我给你搬个凳子。好啊，过来吧，坐在凳子上，让老婆我为你洗澡。那么，首先先给老公你洗头发吧。老公的头发烧得好好啊，又黑又多的。说句实话，我之前啊还挺担心你会变成地中海。现在头发长得好，也不能说以后就不会变地中海。干脆趁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老公揉揉脑袋吧。左搓搓右搓搓，老公厚厚的头发，我亲爱手感真好。 我都亲爱老公了，每天都加班到这么晚，已经非常辛苦，我给你按摩一下好不好？在洗澡的时候这样按摩一下最舒服，是热的，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放松，头上有好几个穴位，这里还有这三个一起按的话会很舒服，有没有觉得放松的感觉？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总是皱起眉头啊？还是我自己的太阳穴啊？我还能不知道你呀、啊、你的习惯动作就这些了，我知道你很想让我快点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是身体更重要啊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的。好啦，冲一下，怎么样，舒服吗？那就好。头发洗完了我们来洗身上，打点香皂吧，要把我亲爱的老公洗得干干净净的、哦、哇，哎，想不到我老公的身体这么健硕，平时都没有好好的观察过，这个时候沉浸在什么上面你不是比我清楚吗？哦，某些人啊，有些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坏坏的想法？还说没有？那你的这个小鸡鸡怎么变成大鸡鸡了？变大了还不承认？明明就是嘛，我亲爱的老公为什么这么快就有反应了？是因为看到我的样子吗？讨厌，哎呀，不要，眼前的很小嘛，你一直这样盯着看会害羞的，真是的。妈，擦完把肥皂递给我呀。真是的，这么滑的肥皂还有这么多的水居然不滴到我的手上，哼，果然坏老公。水汽这么大，这个肥皂这么滑，好难剪啊。老公，你把水温打上去了吗？怎么突然之间水汽比刚才更多了？我都要看不清了。你别打这么高温度，你不是不喜欢吗？这 这还叫方便我减肥皂？我都快瞎了，还减肥皂呢？好好好，我摸着点。你别乱动，小心踩到，睡觉了。这就趁人之危，不要，拿开啊！我的老公，你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啊！老公，什么？减肥皂，你这样不怎么减肥皂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错了，我刚刚不应该调戏你的，好老公，原谅我吗？先捡起来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在这个时候插进来！慢一点！你的奇迹！在地上，被你照下去，有点羞耻呢， 你再来操我吧。老公，让我休息一下吧，这样人家坚持不了多久，也不会爽到他。 小雪给吞掉。 坏蛋，我坏蛋，终于舍得让我起来了啊！压得我好难受啊，都快喘不过气了。哼，谁认输了？还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缺氧。来啊，继续啊，来，继续，操我，是啊，我让你操我，怎么了？
是舒服呢，真是的，每次都不老实，坏蛋老公，倒是饭没让你吃，先吃了餐后甜点，讨厌，现在舒服了吗？我亲爱的老公，怎么啦，坏蛋老公，又没有精神啦？那可不能怪我，谁让你不好好的控制一下体内的骚气呢？现在想起我来了。好啦好啦，又要我给你讲故事吗？嗯，好吧，那等一下哦。那你轻松的躺着好不好？先听我的，放松身心，整个要放松嘛。 这是温暖的睡前时光。瞪那么大眼睛做什么？闭上眼睛。你亲爱的老婆给你讲故事，你可要乖乖的听才是呢。哎呀，不要闭那么紧了，轻轻的把眼皮合上就好了，就那样轻轻的就好喽。然后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姿势。我是说躺着的姿势，躺好放松就好了，我在你身边呢。先把平日里那些烦恼的事情啊都忘掉，现在的时光只属于你和我，然后大脑放空，什么都不要想，视觉现在被阻断了，触觉嘛也只能就这样放在床上，嗅觉已经习惯了吧，我们刚刚洗完澡的香甜味道。味觉吗？没有。所有的五感中间只需要保留一样，就是听觉。好好的听我讲故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只是给你讲个故事。如果困了就睡过去吧，没关系的，我会陪亲爱的一起睡的。看着你能安静的睡，我也觉得很幸福呢。那听清楚了吗，亲爱的老公？那我要准备开始喽。你要乖乖的，乖乖的。我知道累了，那就静静的听。那今天呢，就给你讲一个小白兔和小老虎的故事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安静的听哦，我要开始讲了。从前有一只小白兔，小白兔有一家糖果铺，有一个小老虎，小老虎有一个冰淇淋机。兔妈妈告诉小白兔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呢，就给一颗糖给他。小白兔喜欢上了小老虎，那么喜欢，忍不住就把整个垫子送给了他。回家后，兔妈妈问他，那小老虎喜欢你吗？小白兔直点头。妈妈说，那为什么他不给你吃个冰淇淋呢？小白兔说，他是要给我来着，我说我不爱吃， 兔妈妈说，那你真的不爱吃吗？有七种口味呢，巧克力味道的里面还有你最爱吃的杏仁啊。小白兔用脚划拉着地板喃喃地说道，其实我也没吃过，就是只想着把糖给他了。小老虎有了糖果店，小白兔说，那不如我帮你把冰淇淋机推到公园里去卖吧。夏天可真热，冰淇淋每天都卖得光光的，大家都夸小白兔好聪明。小白兔呢，还是一口也舍不得吃，他就想等小老虎亲手送他一个。小白兔自己也没发现，他最爱的口味已经换成香草了，想要的也不再只是冰淇淋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小白兔还是没有吃到冰淇淋。倒是隔壁摊子卖饼干的小熊给了他一盒小兔子造型的曲奇。小白兔留下糖果店还有冰淇淋机给了小老虎，跟着小熊去了更远的小公园一起卖饼干。兔妈妈问他，你不是不喜欢吃饼干吗？怎么又收下了呢？小兔子揉着红红的眼睛说，我就是饿了。后来小兔子听说小老虎把冰淇淋机送给了小企鹅，和他一起住在了糖果店里。小熊把这些告诉小兔子的时候，他耷拉着耳朵待了很久。小熊开玩笑地问他，你是不是后悔没有吃个冰淇淋再走呀？小白兔愣愣地转过脸说，就是有点难受，没能留些糖给你。小兔子卖力的帮着小熊卖饼干，没多久就又攒了一笔积蓄，买了新的糖果铺。这一次兔妈妈千叮咛万嘱咐，她说，宝宝，这糖要慢慢的给，不然后来就不甜了。小兔子嘴上连连答应，心里却想着，小熊收到糖果店该多开心啊。他只知道
小熊又假扮起了。不知道他小鸭子形状的饼干马上就要烤好了。小兔子回家看到了偷偷藏起来的小鸭子饼干，什么也没有多问，只是跑回家跟妈妈大哭了一场。他呜咽着和兔妈妈说：
小熊最喜欢吃糖了，我终于可以给他糖果屋了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呢？
兔妈妈笑了，他摸了摸小兔子的头说：当他不爱你了，你的糖就不甜了。小兔子还是想不通，只好带着糖果店搬去了更远的地方。小鸭子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糖果店的事。一天饭后，他揶揄地告诉小熊：
哎呀，你可不知道吧，你心里最单纯的小白兔背着你用卖饼干的钱给自己买了好东西呢。
不久之后，小兔子就收到了小熊的来信，信里只有短短的几句话，大致是说小兔子走后，饼干铺子的生意一直不好，钱怎么说也是卖饼干挣来的，希望小兔子能把糖果店还给他。小兔子看完信后，眼睛哭成了桃子。他想起了妈妈的话，把店给了小熊。兔妈妈说，小兔子是韭菜馅的脑子，勾过芡的心啊。他说：
妈妈，其实糖还是甜的，只是人生太苦了。
后来小兔子又爱过几个人，都无疾而终了。这缺心眼的小兔子喜欢上一个人，却会使劲地对他好，恨不得掏心掏肺地给他看。他以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爱情活得更久，更久一些。可惜那时候的小兔子还不明白，其实任何东西只要够深，都是一把刀。有一天，小兔子出门，发现小熊醉倒在他的门口。他哭着碎碎念着，说他过得不开心，说糖果店已经被吃完了。小鸭子嫌他没本事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他一把抱住小兔子说： 如果这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，大概也只有你了。小兔子被勒得喘不过气来，他心里想着，也许爱上一个旧人就不会再有新的问题了吧。很久很久以后，小兔子和别人讲起这段故事，总是感慨万分地说，那些值得回忆的事啊，就该永远放在回忆里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机，投硬币的那种，有好多小爪子推呀、啊、推呀、啊，硬币们互相推搡着，摇摇欲坠，却又固若金汤。你投入的越多，就越难收手了。机器里的硬币落得越厚重，就越不会有收获。可越是不掉下来，你就越觉得大奖就要来了。这逻辑很有趣，它只在你输的时候成立。可小兔子就是这么觉得的。他在万丈悬崖边以为跳下去是学会飞翔的途径，他默默地想，大奖终于要来了。他被大把硬币即将掉落的景象迷红了眼，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没有翅膀。既然是童话，总得有点好的，不是？小兔子回到了小熊的身边，日子没有想象中的糟糕，一起吃饭，逛逛公园。小熊每天都会采一朵最漂亮的花带回来给他。小兔子会做的一手好菜，小熊总是抢着洗碗。小熊以为一切都好了，他甚至有一点失望。说这感情是刻骨铭心的，可小兔子似乎没有留下任何伤痕，多可笑啊。那些拿刀子去划豆腐的人永远都不知道疼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小熊从厨房出来，随手递了一块饼干给了小兔子。小兔子摇摇头说，我好久不吃饼干了。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小熊，淡淡地说，你给过别人的东西就不要再给我了。小熊在一瞬间明白，有些伤口还是血淋淋的。那年小兔子扑在妈妈怀里哭的那个下午，他就已经弄丢他的小兔子了。一起弄丢的还有原本
可以幸福的可能。可小熊舍不得小兔子，小兔子自己也没发现自己当初的喜欢已经只剩下不甘心。日子还在继续，小兔子除了还是不吃饼干，什么都是百依百顺的。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们俨然成为了恩爱的一对儿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打开一只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小熊每天送他的花，花都枯萎了。小兔子想起这些日子，他每天接过小熊的花，都是敷衍的笑一笑，转身便扔进这个破箱子里了。他一下子发现，原来不爱了，是早就不爱了。和小熊分手后，小兔子断断续续的又开过几个糖果店，卖的卖，送的送，也所剩无几了。可他还是学不会开口说他饿，说他想要吃一个带杏仁的冰淇淋。他把给糖果当成了一种惯性和礼节，看起来和从前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还给他们包了亮晶晶的糖纸，但小兔子的心里明白，他们早就没有味道了。后来小兔子结婚了，是和其貌不扬的小猪。再后来还有了两个孩子，小猪是隔壁村子来旅行的。据他后来说，是来小兔子店里买糖的时候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小机灵。小猪一连来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是买完糖付了钱又悄悄地把糖留下。兔妈妈说，这样的孩子品行好，可以嫁了。小猪果然也没让兔妈妈失望，结婚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。大家都夸小兔子好福气，小兔子也总是笑眯眯的。他常常摸着两个孩子的头说，如果你们喜欢上一个人啊，就找他要一颗糖。故事就要结束了，没人知道当年小猪买下的糖其实是小兔子准备吃下的毒药。小兔子明明知道是有毒的，却也懒得阻拦，就卖给了小猪。他想，这 这些贪图甜腻的人啊，总该受到些惩罚。当他刚准备重新拿出毒药服下的时候，却发现了小猪买走的糖居然安安静静地放在罐子里。第二天，小猪又来了。第三天，也是一样。小兔子还是给了他有毒的糖。他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残忍。他总想着，只要小猪收下一次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可小猪每次都巧妙地放回了罐子里，然后趁小兔子还来不及发现就走了。小兔子在和自己较劲中，似乎又看到了春天。小猪幸免的不只是那些有毒的糖果，而是小兔子这些年对这个世界巨大的失望。终于，他们相爱了。后面的故事也就水到渠成了。可他忘记了兔妈妈说过的，你拿谎言去考验爱情，就永远遇不到真心的爱人。有一次，小猪喝多了，朋友们起哄问他，他当时怎么想到不收下糖果。小猪被灌了太多的酒，回答得稀里糊涂的，颠三倒四。但当这些字眼组合在了一起，传到小兔子的耳朵里时，在场的其他人谁也没听懂，只有他在一瞬间放声大哭。小猪说，那一天啊，我只是路过来着。小熊硬塞的钱。小老虎说，如果我能把糖放回去，冰淇淋机就是我的了。故事说完了。别哭，这世界是守恒的，你付出的每一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，那些你爱过的人总会在平行的时空里爱着你。